师傅好。啊，师傅可能点不开话筒了哈。那师兄们晚上好啊，今天是周二，我们今天晚上是金刚经的学习兼齐老师的答疑会哈。师兄们如果在修行上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学习告一段落之后来上麦请教师傅，或者是我们在学习的期间哈，您如果有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在聊天区域，我们学习告一段落就请师傅为您解答哈。那我们第一段学习领读是彩燕师兄，领学呢是朱文师兄，有请两位。
啊，好的，凤英师兄。那我先来读这个经文啊。须菩提，语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相见否？否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语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否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啊，再看这个注释啊。世尊问须菩提曰：如来可以具足色相色身，与具足诸相见否？须菩提言：世尊如是。如来不应以具足色相见也，以如来者法身也，不可以色见，不可以相求。然证入法身圆满者，不立逆外诸见，凡诸色相以及山河大地形形色色，无一而非实相，是如来亦不可离色相见矣。应如是通达，方明具足。前为初学人执色相者言，不得已而开示说色相具足之理。若以明心而见实相者，不同凡见，彼自知色相非相，但存假名而已。明此，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亦见如来。前不偏有，此不着空。思正亲见实相，融入不二时也。此言当净其相，为第三决定者。好。师兄念完了。
啊，好嘞好嘞。感谢彩燕师兄念了一下。这个然后其他少为了少各位老师师兄们好啊。那我们先就是先简单的过一下，应该是两段吧，一段是经文吧，一段是祖师的这个注释啊。然后讲的有问题的地方，或者说有疑惑的地方啊，师兄们都可以开麦来讲。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大家一起学习啊。这个按照那个二组的分的话，应该是分在第十七，叫色相究竟分啊。然后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憨山大师关于他解的，他说这个呢是属于什么，此时破这个报身和色相之见啊。那么这个佛陀讲法的话呢，他一般都是有疑嘛。你看像这里，哎，他直接说须菩提，于云何啊，就等于是佛陀是直接发问的。当然这个包括这个须菩提啊、阿难啊那些，他也是配合了佛陀来讲法的，来开启这个众生的智慧的啊。所以说他肯定是有问题啊，他不会说没有问题直接来说这句。而且大家之前也看了，应该是第五分、第十二分前面吧，可能都讲了这个色相的这一块啊。那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嘛。那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答疑解惑嘛，那一定是有疑的。那这个疑从哪里来呢？我们也看了这个以前那个祖师的讲义讲，这个疑呢是从这个前面我们二组也有一分嘛，叫做诸法如意这一分啊。他说从这个诸法如意而来的啊。那么如意者呢， 原主神讲叫如如不动之意啊，那么即是无为的法啊，所以说这个与会的这个这个众生啊，或者听法的这个听众吧啊啊修行人啊，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嘛，那若这个诸佛呢，他是以无为法而得名啊，那么又讲他这里呢又说这个佛呢讲法以前讲啊，要成就这个八十中好三十二相啊啊而名为佛。那既然说这个无为法身是佛，那为什么又讲这个成就相好呢也是佛呢啊，所以说就会有这个疑问啊。那疑是什么，就是因为前面那一番讲是正道法身嘛，那就从法身他会疑这个色身啊。那么为了断这个疑呢，那么佛陀就讲了两个啊，两个成就叫非成就色身跟非成就诸相得见如来。那么刚才念经文呢它有两段嘛，一段是这个讲的是要离色啊，一段讲的是离相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关于色相这个前面的这几分也有啊，那其实佛讲法的话呢它也是这个有这个递进的关系啊，但是每一分可能当时的众生他证道的这个不同迷惑也不同，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末世嘛，大家修行的话都是哎先是从有啊，为什么讲苦行灭道嘛，他都是多执着这个色相啊啊，包括我们讲这个佛陀这个入灭之后啊，有这个解脱坚固啊，那还有塔寺坚固啊，那么他们都会前面可能说哎这个香花会顶礼啊，从这个相貌上去供奉啊，那么但是佛陀呢更重要的是要大家怎么要悟自己的真心嘛啊，所以这个佛陀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反复的告诫啊，不要就希望大家这个不要错认这个如来的色身啊，不要把这个色身呢当这个真身来看啊，我们的真心真身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佛性啊，是要讲这个。那么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呢佛陀就讲哎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啊，也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啊，这个法身呢它毕竟它不是这个色身嘛啊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都是属于色身上的啊啊，所以说你要再往扩来讲呢，有八万四千的相好啊啊，那这些都属于法相啊。那么这个所以说法身呢毕竟是非相啊，所以说从究竟上来讲啊，不应以色相啊见于法身啊，所以说这个这里就讲就所以讲非身嘛啊，那这里讲的非有就是刚才讲的两种成就嘛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们可以说是无啊，故说这个非以这个色身成就啊，非以这个诸相成就啊，但是啊那我们讲到这里可能又会偏嘛啊，又会偏到另外一边啊，那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相好呢啊，所以说啊也并非说这个相好亦就是非佛啊，因为佛也讲过啊，前面的这个为了不我们前面讲这有经文有讲有百劫修相好啊，千劫修专眼啊，所以说经也讲啊色身成就诸相成就啊，因为呢这两个成就呢也是两个法嘛，它也是不离于法身啊，是故呢这个如来呢我们说你证到法身是能够成就相好的啊，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也不能说无啊，亦可说有啊，那么这个讲嘛得到了一得我们就言无啊，亦可呢言这个有啊，就是无而不无啊，谓是真无啊，有而不有啊，我们讲就是妙有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说能够于这个色相而见法身啊，我们就说如来讲具足就是具足。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两段这个经文这个大体的意思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祖师的这个注释啊。那么前面一段呢可能就是把经文这个内容拿过来叫世尊问这个须菩提曰如来可以具足色身与具足诸相见佛须菩提讲世尊如是 如来呢不应以啊具足色身见也啊。那么因为什么原因呢啊，一如来者法身也啊，不可以色见啊，不可以以相求啊。那这里有个转折啊，那是不是就没有没有这些了呢啊，然证入这个圆满的这个法身圆满者啊，这就是个转折了啊。那么就是说什么是这个证入法身圆满的啊，我们讲证得了人空啊啊，叫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空人我空和法我空嘛。若证到人空啊，我们就知道那三十二相啊即是非相啊，有人空嘛，那还有什么三十二相呢？如果证得了法空呢啊，我们就知道这个非相呢啊是名为人法俱浅啊，人法俱空啊，证于这个菩提。那这个时候就是啊，我们讲就非空啊，非有啊，非一非异啊。那么法身呢，非是色相，但是色相呢，它不离法身啊。法身呢，故不可以以这个相来见啊，但是呢，亦不离于法身啊。相而无相，无相而相啊。那这个时候自然就怎么样，我们就不立这个内外诸见啊。啊，就是讲，哎，那你凡诸色相啊，以及山河大地，形形色色，无一而非实相啊，是啊，所以祖师讲啊，就是说你这个啊，当用嘛，一茎草也能做丈六金身用啊，那这个就是灵活活用啊，是这个如来亦不可以啊，离色相见啊，那这个时候呢，才讲啊，是通达了啊，通达的话就是你的这个啊，心是通达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才能讲。啊，具足啊。那么前面这个佛陀讲法的时候，为什么要开始讲这个？哎，提这个问呢？啊啊，是不是以啊佛如来是不是具足啊色相色身啊？是不是具足于诸相啊？那祖师也讲啊，那这个为什么？是为前为这个初学人之色相者言啊，不得已而开始说色相具足之理啊。但如果说若以明心而见实相者，啊，不同凡见啊，比自知这个色相非相，但存假名而已啊。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佛嘛，以这个啊累生累世这个啊多劫度众生啊，庄严这个佛土啊啊，不仅这个自受用，还有他受用啊。因为这个呢，就感得了这个圆满的这个报身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你要是悟到了这个色身呢啊，知道我们说应化的非真佛啊。如果说啊，执着于这个法身迷了啊，你也就不知道这个法身毕竟我们刚刚主讲非色相异啊，所以说但见这个法身啊之相好，则知相好之法身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哎，如来说是名具足色身啊啊，后面叫明此呢，则凡所有相呢啊，皆是虚妄啊。若见诸相非相，亦见如来。哎。那个张文生，这个上次是不是说了这个？这个是
这个按照那个上下关系，应该是非，就是那个蓝字括号里边的。
哦。
皆非虚妄，若见诸相是相，亦见如来。上周，
师傅了。皆非虚妄啊。
嗯。
若见诸相是相。
嗯。
啊，亦见如来是吧？
嗯。是。
啊，那这个跟我们平时讲，但啊，因为它是刚好是两个嘛，啊，前面皆非虚妄嘛，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时候啊，你能够于这个啊见相啊，就是见性了，所以肉眼也能见性嘛，所以这个时候意见如来啊，前不偏有啊，此不着空啊，是正清见，是相融入啊，不二实也啊。是啊，祖师讲啊，那这个呢才讲是净寂相啊，为第三决定者啊。我们说这个法报化三身嘛，它非异啊，以报身呢，那究竟来讲呢，即使也是法身，那么故名我们说这个是具足这个色身啊。那么这个呢，先是破我们说，哎，就是能见所见嘛啊，先破这个所见之相，那后破能见之见啊，所以这里是。啊，无相可见，那么法身就是自显啊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凡言是言是啊，言非啊啊，那都是说这个都是有所取舍嘛啊，都是应该要遣除的啊。那么 若执着这个呢，那么就是落在这个窠臼啊。所以说这个佛陀讲法也是啊，要遣除众生的这个执着啊，啊不容起这个二见啊，令这个不住着啊。如此呢，就是这个啊净啊，就是祖师讲的啊，当净其相啊。后面有个注释是吧？这注释好像我记得上次你好像讲了吧，是吧？
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嗯，我就稍微念了一下。
对对对，
这儿。
嗯，对，因为如果看这个从前面讲法，佛陀也讲过啊，就是就是要修这个三齐嘛，三齐要福慧圆满嘛，成就佛啊，让百劫修相好，千劫啊修庄严啊，说的都是这个啊。那我就讲到这儿，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啊？
师兄好，
嗯，你好。
李老师好啊，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可以吗？
哪有不该问的，请问吧。
啊，请那个，就是说咱们那个，你看我一上麦吧，我就紧张。就说百座不下三恶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去兜率内院，就是是经书上写的，还是就是？元音老人说的，还是我就有一个疑义啊，就是我是一个什么人啊，就是听话照做，但是我在这儿就是有一点疑。
师兄，您的问题是百座不下三恶道，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就是不是去兜率内院吗？我们就是送这个慈氏咒啊，包括这打坐呀
啊，
就是说怎么证得能不下三恶道？就是说这是经书上写的，还是元音老人开示里边的？
啊，我们请师父哈，师父，
包括说释迦牟尼佛也在兜率内院。
好了，师父开麦了，您说吧，师兄。
啊，师父，
您好，
您好，我问您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不该问啊，但是我还是有点疑，就说我先不问了，我有点，
哎，你下去了？
怎么了，师兄？金师兄，
我等他说话了，怎么没人说话了？
那个师傅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
他说啥？
我有点咳嗽，但是我快打扰大家。
啊，师兄再说一下吧，嗯。
就是师傅，就说我们摆坐之后不下三恶道，还有一个就是去这个兜率内院，因为我就是比较听话照做的这么一个居士。
都听不懂你说的话，这个跟听话照做有什么关系啊？你说的啥啊？
就说这个不去三恶道或者去兜率内院。是经书上写的，还是元音老人的开示？
你觉得要去三恶道啊？不这么兜上那个是这个意思？
是我不想去嘛，所以我现在我就想去兜率内院或者去西方极乐世界嘛。
你想去兜率内院，说念慈悲咒可以去兜率内院，你信不信呢？告诉你念慈悲咒可以去兜率内院，你不信哪你没办法。信不信是你的自由。告诉你了，念慈就可以去兜率内院，你可以不信的，信不信是你的自由。
我信，就说是经书上。
我看你是不信的。我这没听出来你信呢，是我弄错了？我听着你像不信，不对吗？
那我明白了，师傅，那我明白了，明白了，老师，明白了。
师兄，您那个问题呢？就是百座，去兜率内院和百座不下三恶道，
不一样嘛？那这都一样，
啊，
就是这两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都同样的，
嗯，
这些都是他不信的，其实，
嗯，
我信呀，老师，我非常信，
那还有问题啊？要信，
但是你像这个《妙法莲华经》，因为我也读了，
就不要说不能啊。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老师。 感恩师兄，感恩老师，感恩。
你还有问题吗？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对对。
好的好的，师兄。
队长啊，我们没有强制。
我没问题，师兄，我没有问题。
好
的
好的，知道了。
嗯。
师傅您说。
没有强制神性，不信也是他的自由啊，并没有强制去信，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可以不信的，你完全有自由不信。为什么呢？再说你不要说别的，就是普通的，就是我信仰佛教，就这个事儿，所有的人都信仰佛教了，他不信仰佛教也是他的自由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不信佛的也是他的自由啊，不要说现在了。佛在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信佛啊，那就没外道了，有什么呀？
是的师父。
我问一个，那就说这个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是佛性的显现是什么意思呀？我不理解。
就你说这个意思，你不都把意思说出来了，还用再说个意思啊？你
为什么是佛性的显现？
对，你承认或者不承认，我们认为它是这佛性的显现。只能说我你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你是懂的，不可能不懂。
我不懂，
但是你可以不承认呢、啊。
我
认为它不是佛性的显现，也可以啊。这个谁也挡不住你。
齐上师不是那意思，我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是佛性的显现呢？
什么呀？告诉你，你是人，有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是人？有这样问法吗？哪有为什么呀？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告诉你了了，信不信由你，只能这么说。
师兄，
不是，我不信，信不信不是那，我
师兄，我麻烦你问一下，就是您现在在修心中心法吗？
是。
啊，多少座了，师兄？
我两轮完了，二印和四印才三轮，才一百多座，刚学，去年学的。
啊、哦，还在两轮之内是吧？没上千座的。
不是，两轮过了。
上千座了。
没，两轮过完了才那个二印和
四印。又打一轮。
不是，两轮一百座过了。
啊、哦。
二印和四印是三轮了。
啊、哦，好，知道了，师兄。
对，齐老师跟你说的意思是说，这个佛陀不是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发现了，告诉你，那就是事实。
对，不是发明，是发现。不是发明创造，是发现。告诉你这个情况，信不信？当然是由你了。
对啊，就水能解渴，告诉你能解渴，就这样。啊，山河大地也是你心中所现嘛，啊。
哦，是这意思，我都是不理解。哦，明白也不理解，就是。
对，你还不理解，说你要正道嘛，所以要修行，通过修行正道，啊。
嗯，谢谢老师，谢谢。
你说的新的显现，就是它不是实有，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个意思。我这这样说就更清楚了，不是无条件的存在，它是有条件存在，条件一丢失它就不存在，它不是无条件的存在，这就是说都是虚妄。
嗯，好的，师父。
无条件的存在叫真实，有条件存在，条件一丢失它就不存在了，那叫虚妄，那不真实。真实就是不依赖条件，本来就有，永远存在。不依赖有条件，条件依赖条件的是虚妄的，不依赖条件是真实的。真实只有一个，连第二个都没有，这叫唯此一真实，与人皆非真。
嗯，好的，师父。其他师兄看有问题吗？
唯此一真实哪一个真实？不依赖条件的，那是什么？
佛性
啊，佛性不依赖任何条件，本来存在，永远都有。除了这个，任何有相都是依赖条件存在的，这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但是那叫没明心见性之前，那叫没证得明心那叫佛性之前，都是那个盲修瞎练是吧？
但是见性以后的人，他知道以前都是盲修瞎练，现在就是盲修瞎练也得干，盲修不盲修瞎练没法见性了。
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也见不到佛性。
他的见解是见性以前都是盲修瞎练。
就是因为练了嘛，修了嘛，所以知道是盲修瞎练了嘛。
我现在就是个阶段。
哎呀，在这问题在这儿，既然盲修瞎练就不用就不修了，不修能见性吗？
不修问你呢？
岂不是更不能？
我刚刚不是说那个意思，我是说没有明心见。见性之前，不知道这个佛性，不知道这一真法界，我说是这个意思。就说不是，他的唯一真实的就是佛性，就是没明心见性之前不能理解，唯一是没有条件，没有无条件存在的，就是唯一的存在的一真法界是佛性，我说是这个意思。
我没听懂他说的话，不是这个。所以我不说话了，他说的我没听懂。
我说的意思说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不知道这个佛性是唯一无条件存在的，它是最真实的。我说这意思。
那现在我们不知道吗？
告诉你了吗？
现在知道不知道啊？
现在。将信将疑，
我还是不相信嘛。
那个跟坚信不坚信没关系，那个就不相信这个理论。相信不相信个人的自由，信不信佛都是个人的自由。
我说那意思说明心见性之后都知道这个佛。
你认为明心见性不是佛说的？不正是佛说的吗？所以说佛说的信不信由你啊。
我说意思说明心见性以后都知道唯一真实的就是佛性。
那不是佛说的吗？那所以说佛说的信不信由你啊。
那要明心见性能证到这一点，我说能证到佛性是唯一的吗？唯一的吗？
那不都是佛说的吗？你讲着。
师兄的意思是觉得你现在是不是。证到了才是吧？
对，
啊，你本来是佛，你不相信嘛？不还是这个意思吗？
是，对，
本来是佛就是佛说的呀，佛说的你不相信也是你的自由啊。
所以说明心见性以后能证到这一点吗？
听不懂他啥证的啥点呢？证啥点？
证到佛性是唯一的，唯一真实的。
唯非真实，与人皆非真实。佛经里说的，佛经不是佛说的吗？唯非真实，与人皆非真，都是经文呐、啊。这是，你是经常不就是就对佛经不太熟悉，不读经是吗？你又不知道佛经里说的啥、
啊？他是熟悉，但是他好像不太相信嘛，他得证到了才相信，是这意思吧，师兄？
对。我看的书确实有，
我也不信，是那个意思。正道才信，啥那啥是正道啊？
就是明心见性嘛。
啥话是讲的？你不相信的就是这个，你还说这个？你不是正好不相信这个吗？
我说明心见性以后能证到这一点吗？
你不是不信这个吗？你说这干什么呀？
就是
我告诉你，就你不信这个这个东西是佛说的，当然佛说的你不信的自由啊。
就举个例子吧，师兄，比如说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吧？你肯定没到过嘛，对不对？
对。
那、啊、你不相信，那你还那怎么那这佛法没法修了嘛，对不对？
信
是不是？
信了。 那个这个观点肯定信。
不，那刚才也是一样嘛。
嗯，
那你他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我相信念佛能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肯信。但是明心见性就是那这我不信，这个意思啊？
是这个意思吗，师兄？
就是明心见性以后能证到佛性是唯一的吗？
为什么要证到佛性是唯一的呀？我说佛性是所有的，不对吗？为什么不要唯一的呀？那很奇怪。
它是唯一真实的。
那是佛经说的呀，唯一真实，与人皆非真。到处那是佛说的，我就说佛说的你也可以不信。你不是现在正在不信的佛说这个吗？唯一真实，与人皆非真是经文呐、啊，经文是佛说的呀。你在怀疑，你怀疑这个就是佛说的呀。唯一真实，与人皆非真，这是经文，不是我们谁的观点。
那就跟刚才讲的一样，你要是到了净土，你才相信有净土，那你怎么修啊？就像这个一个意思，你不相信你本来是佛，那你怎么那个啊？
谢谢齐上师，谢谢。
对呀、啊，这是佛讲的嘛，嗯。
你谢谢。
这件事搜索一下，可搜索现在就在这儿搜索一下。唯此一真是与人皆非真，说说这个看看是哪部经说的，都能说到说具体到某一部经里。
嗯，好嘞，我们查一下。
唯此一真是与人皆非真，说说一下。
哇，华严经。
说出来了，华严经里讲的啊、哦。
法华经里面说的。
啊、嗯，法华、华严、法华都有这个话啊。
哦，不是华严，是法华，刚才说错了。
法华经里讲的《妙法莲华经》
里面，对《妙法莲华经》，
竟然没结果。
完整的那一段。
反正你搜索“唯此一真是与人皆非真”，
没有，
他一定告诉你是哪部经里的。你不要搜索了，搜索器会告诉你是哪部经里的。
上百度看一下有。
齐老师好，齐老师啊，
你好。
好比说刚才上师兄问您的意思是就是说知道经书上有这一句哈，然后是不是他的意思是不是明心见性之后要证到，需不需要自己再证一下才能行？
你这样说唯此一真实就是说的佛性啊，正好就是说的明心见性这个佛性啊，讲的就是明心见性啊，这个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这个字眼啊，唯此一真实哪唯此，就是佛性唯佛性这一真实啊。
师兄的意思是不是明心见性的意思是才能算真正知道了，真正
啊，不如这样说好，真正知道了就是见性，这样说比较听懂了，好懂啊。按他这个说法不好懂。
嗯，其实刚才师兄
真正知道了，那就是见性。啥叫见性啊？就那就叫见性。明见佛性不是见性。
嗯，我就听刚才师兄在那儿说，他也没说不相信，他就是想问您是不是那样，他要亲证，要明心见性。
佛说的，是不是这样？佛说的。哪个人说不是啊？那会说不是？
您的意思就是佛说的咱都要信对吧？佛说的哪有
要不信？我们不是说信佛吗？信佛不就是信佛说的话呀、啊？
对呀、啊，师兄刚才好像他也没说不信。
我不是告诉他那是佛说的了？
嗯，
他信了。你看你说的，他没有说不信，他是没说不信，他信了。告诉他是佛说的以后他信了，信了吗？
师兄说一下，师兄您说一下，刚才齐老师一直跟您那样说，您信还是不信？
我信，我是说能证到这一点吗？
嗯，对，我也听您是对。
你听到这说话像信不信？像是信了吗？
不就跟讲了你要喝水一样，或者你不相信他能解渴，你要相信他解渴，你会去说吗？
那他就是说，我是想喝一口尝尝，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我的印证，想印证。
你
是
思想和一种啥呢？太容易了，一法而修啊。
那理论和实践还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信了吗？你听，对不对？信了吗？
哎、
你听他说这像，信了吗？
所以要实践。
管他理论实践的，佛说的他就是真实的，这才叫信，他没信。
就说刚才为什么拿净土这个来说啊？你不可能说证明啊！你说我证明我去净土了，我才相信他有，那你怎么证明啊？
这跟那个不一样，那个明心见性，嗯，像齐上师他们都明心见性了，你们应该老多都明心见性了，跟那个还不一样，我感觉跟你上净土就另一回事。
实际上啊，净土有四土啊，凡生龙基土。方便有一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净土就是佛性的另一个名字。长吉光净土其实就是佛性。
对，那这位师兄信了吗？我说你是不要有疑，是这个意思啊。你这是疑嘛，嗯。就打半天没打掉你的那个疑啊。
老师师兄，关于你们上次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也想聊一下，我也想聊几句。
好啊，
那个在最近我在看那个《列任明心见性》嘛，然后圆印老人就在那个里面开始就讲了，就是其实见性不是很难的，就是它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可以从作用中去见的，比如说我们聊天这样沟通，然后吃饭喝水行走坐卧，从这里面就能见到性嘛。再说一个，其实这个性佛性在另外一个词的话，可能它就是叫能量，就属于能量性能，这样可能在现代学来说可能更方便理解一点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佛性啊，说什么极乐净土啊，其实有点可能是有点玄嘛，因为我们从小没有接触到这个东西，我们接触的都是科学，那我们就拿就是科学的话术去讲的话，其实就是能量嘛，性能嘛，那性能肯定是见不到的，它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它在一切作用处都能显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性能的话，我们身体我们就不能做这些行走坐卧的这个事情了，就做不了这些东西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对，
你理解的，你所说的这个佛性，你所说的佛性，实际上在佛经里称为法性。
是的，是的，
你讲的
是这个东西是
法性，
这个东西只可意会，就是说出来的，那就是文字上的，就已经变成像了。就说出来就不是非性非真的佛性了，只能就是体悟吧。
不是像你说的、
啊、
你讲的就是法性。法性心悟这两方面，法性是说悟的特性，佛性是说心的特性。你别把佛性也往悟的特性那边靠。
是是是。
佛性是心方面的事儿，法性那是悟方面
的。是的
是的。讲的是法性。
对。名词都是一个名词。好的，老师，师兄，我说完了。
哦，你没有什么疑问是吧？就表达了一下
疑问。嗯，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哈。啊，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先读一下，说法究竟分义。说法有以不说为究竟者，遂执不开口为说法矣，则目实亦说法也，宁有此理。为智者了知此意，又名不说说。云何谓不说说耶？为世尊说法不观音声言语，如放光分，即说法也。若以为有所说法而作是念，此念即被觉和尘，非正觉也，故曰谤佛。佛指觉言，言轻慢自己觉性也，安明究竟。当知法身无形，内证无言之理，外能为他说，体自空寂，不取相而说，亦不离相而说，如是而说，即真具足。此事说法究竟，当决定者。好，这一分呢是说法究竟分，这一分仍然是承接上一分的内容而来。上一分呢是说， 如来不可以色身见，不可以诸相见。那既然无身相，那谁当说法呢？那如来有所说法吗？啊，这一分呢，会为我们解答这个疑问。我们看一下二祖的分译，就是对这一分的一个概述哈。说法有以不说为究竟者，遂执不开口为说法矣，则目实亦说法也，宁有此理。就说有的人他以不说为说法究竟，就是以不说为说法究竟。他理解的这个不说呢，就是说不说话，缄口不语，所以他执着不开口为说法也。他认为这个不说说哈，就是不开口说法，就是不开口说法，他是这么认为的。那二祖说了，你要不开口说法是究竟说法，那目实是不是也是在说法的吗？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为智者了知此意，又名不说说，就是唯有智慧的人能了知不说说的含义，就是真实的含义。那什么是不说说呢？后面二祖解释了，云何谓不说说耶？为世尊说法，不观音声言语，如放光分，即说法也。啥叫不说说呀？就是世尊不着着不他不会执着于任何一种形式哈，他也不认为自己有法可说，他是因众生的机缘啊，就是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来说法。比如放光分，就是我们这个金刚经开头哈，如来就是着于赤膊起时那一段，那也是说法。所以说他不执着任何一法，完全是随众生的机缘而实摄，这是不说说。若以为有所说法而作是念，此念即被觉合尘，非正觉也。如果认为就是我有所说法，如果有这个念头或有这个知见认识的话，那你有这一念即是被觉合尘，就是背离了自己的觉性，跟尘劳合在一起了，这不是正觉。故曰谤佛。这个谤佛哈，我们的理解可能跟这里边的含义不太一样。看这里边说为什么叫谤佛哈，这里的佛是指觉言，言轻慢自己觉性也，安明究竟。为什么叫谤佛哈，就是你轻慢自己的觉性，背离了自己的觉性，这叫谤佛。那你轻慢自己觉性，这还叫究竟吗？所以说安明究竟。当知法身无形，内证无言之理，外能为他说，体自空寂，不取相而说，亦不离相而说，如是而说即真具足，此事说法究竟当决定者。就是当知法身无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身无相，内证无言之理。因为法身无相不可言说，所以你内证法身的话，就叫内证无言之理。外能为他说，你把所证的这个无言之理说给他人，就是外能为他说。体自空寂，这个体自空寂啊，是我们的本体哈，本自空寂，这也是一个。另外也可以说，就是你所说之法和能说之人一切哈，这他本来就体自空寂，就是这个体自空寂哈，可以这样理解。不取相而说，亦不离相而说，因为体自空寂啊，所以你不取相而说，但是也不离相而说，就是相本来就是本体空寂的，所以你也不离相而说，如实而说是真具足。就是这是说法究竟分的哈，怎么说法是究竟呢？不取相而说，亦不离相而说，这样说才是说法究竟哈，也叫就是真具足，说法具足，此事说法究竟当决定者，就是这样来认识才是说法究竟，或这样来行持才是说法究竟。 这是这个说法究竟分的一个分义哈。就是这些。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师父的。刚才哪一块不太明白，或者我说的不太明白的，师兄们可以提下问，问一下师父。
老师师兄，这个说的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那个祭灶灶祭啊，就有点类似的这个意境呢？
这个咋说，问一下师父。师父
说啥祭灶灶祭咋回事啊？
就是这一段内容，二祖不是说那个啥吗？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不取向而说，亦不离向而说。这个师兄说的，是不是跟祭灶灶祭他俩可以啥？
咋联系上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师兄是怎么联系的。
我怎么觉得他突然冒出来个祭灶灶祭咋回事啊？
就是
跟你刚，我就说他冒出来祭灶灶祭，跟你刚才念这一段。他就是有那个
联系，我也没有联系上。师兄，您可以解释一下祭灶灶祭，您怎么解释的？
突然冒出来了，呵呵，但是我没有问题哈，就是说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我没有问题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就是师兄，如果啥的话，你可以就理解一下，不取向而说，亦不离向而说，先从这里边体会。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问一下师父哈，就是就着这一段祖师的开示，我们可以就着这段开示来理解来体会。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哈。读诵是德一师兄。
好，我来念啊。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有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库。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注释：佛告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盖说法者为有相可取也，即之为无法可说者，心中既立此见，亦属有相也。为说法以不着念为宗，若以为有说法，即着于相矣。着相即必觉意，即为谤佛，是未解如来真实意也。故不应取法，为说法则说法耳；亦不应取非法，为不说则不说耳。说不说，两不着取，两结无心，唯以慧照力觉知其为无法可说，非不开口如木石之无说也。世尊当涅槃时告众曰：为我曾说法49年者，非我弟子；为我不曾说法者，亦非我弟子。故知说法无形，不取向而说，不离相而说，如是而说，是真说法者。此言说法当净其意，为第四决定者。以下即执正心地，无着菩萨所谓心具足是也。好，师兄。
好的，谢谢师兄，存言师兄。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先直译一下这个经文，然后看一下这个二祖的注释。经文是：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就说须菩提啊，你不要认为如来有这个念头，他认为我有所说法。就这句话说，你不要认为如来有这种想法，我当有所说法。你不要认为如来有这个想法，莫作是念，就是后面这个说，就是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一个是呢，你不要想如来会有他要有所说法的念头，另外一个你也不要做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一句话。何以故？若有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为什么呢？如果有人哈说如来有所说法，他认为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为什么？你如果认为如来有所说法，即是着相。着相就是前面讲的背觉合尘哈。 背觉合尘就是背离了自己的觉性，哎，我们就称它为谤佛，就是轻慢了自己的觉性。所以说就是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你不能真正的解会我所说的真实义理，你没有领会我所说的真实义理。如果你认为如来有所说法的话，你就没有解会哈，没有真正的理会我所说的这个真实的义理。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哈。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说须菩提呀，说法者无法可说，这个无法呀，也可以说他不执着任何一法，心空空的啊，就是心是清净的，他不执着任何一法啊，这是一种解法。还有说无法可说呢，还有说就是说我不执着任何一法，或者说从本体上讲哈，如来应机所说的任何一法都是缘起之法，都是随着众生根基而说啊，缘起之法它本体是空寂的，所以说无法可说哈。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理解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呢，是就是随着我们众生的心啊，把它起个假名叫说法。这是经文的一个旨意哈。师兄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一段经文有没有什么需要问师父的。
老师师兄，他这边下面不是一个备注吗？一二两条的备注吗？
嗯。
然后第二个他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嘛，然后我想试着答一下。
好的，可以。
若能言如来无所说法，是不是谤佛？又如何谓谤？他又指谁？自己看。
嗯。
从文字上来说，他就找了文字上了，找了文字上即为谤佛。
嗯。
然后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着相了谤佛了。
嗯。
但是又无法可说，说不出来，就即为真实的法性吧。这是
无法可说是指的什么意思啊？
说不出来就是相，因为法性是。
那还有一句话呢，相即是性呢？
你要从相里面见到性。
嗯。
对的，但是性你又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它就变成相了。
我们来问一下师父啊，师父，
嗯，
就他这个我没听懂啊，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变成像，这啥意思？听不懂，
没听懂就对了，我也没说懂，我也没说清，
嗯，不在你说不说啊，师兄，在你着不着？
是的，是的，
嗯，
可以说妙有哈，不说着相，只说妙有，妙用，妙用。
嗯，后边呢？佛又指谁？你不答一下，
师兄啊，这里佛又指谁？是不是就指就是信啊？每个人都具有的。
嗯，对，就前面说的觉性，是的，师兄。
好的。
啊，但是不在语言里啊，可以自己去体会。
师兄啊，咱们这个屏幕上这个经文比我这个我手上这本经书多了一个字，若有人言，我这里是若人言。
哦，
嗯，
有可能就是我也发现有的版本是它有点差别，您那个是纸质版的是吧？
纸质的。
嗯，好的，我们记一下啊，下去核对一下看看。
下去核对一下，对，我这个金刚经是很久以前的，好像。
啊，好的，好的，我们下去核对一下哈，师兄，谢谢。好，那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二祖的注释哈。二祖的注释说，佛告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这就是经文的这个部分哈，盖说法者为有相可取也，即执为无法可说者。就说这个说法呀，一般他会执为就是认为有所说法，就是说法一般的哈，说法的人呢，他认为有所说法是有相可取。即使执为无法可说， 就是下面这个即直为无法可说者，就是即使直为无法可说，仍然是有相可取，都是着相。就是说啥呢？说法的人呢，他认为有法可说，有所说法，那你这是叫有相可取了。那你如果认为我无法可说啊，你有这一件我无法可说，那依然是着相，就是心中既立此见，亦属有相也。哎，这依然是着相，为说法以不着念为宗，就是你说法，就是唯有说法以不着念，就是不立任何法见哈，以这样为宗旨。若以为有说法，就是不着任何见，怎么叫不着任何见？就是若以为有说法，即着于相也。你认为有所说法是着相，着相即被觉矣，即为谤佛。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哈，你一着相，你就被觉合尘了，那你就是谤佛，是未解如来真实义，你没有理会哈，没有领会如来的真实义理。故不应取法为说法，则说法耳，就是不应有对不应对你所说法应有所取着哈，就是对法有所取着。说法则说法耳，说法就是你就说法而已，就得了哈，不要有所执着，心里立任何法见，这就是你说法则说法耳，虽然说法而不着于说法之相。这是说则为说法则说法耳，亦不应取非法为不说则不说耳，就是你虽然不取我有所说，但是你也不应该取着你无所说，就是亦不应取非法为不说则不说耳。那你不说就不说，你也不应认为执着我有个无所说法哈，也不应该有这个执着。说不说两不取着，有所说法和无所说法这两个你都不取着，两皆无心，在这上面都不立见，就两皆无心，唯以慧照力觉知其为无法可说。就是这个你决定知道这个无法可说哈，虽然说八万四千法门知道它是无法可说，这个只有你以慧照力才能觉照得到哈，唯以慧照力才能觉知哈，你这个是无法可说。为什么说无法可说呢？就是如来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说的各种法都是对机说法哈，因缘生法，所以它没有实体，所以成为是无法可说。那从本体上来说呢，一法不立哈，所以它没有什么法可供你说。那后面这句话，非不开口如木石之无说也啊，就是这个无法可说呀，不是说你不说话哈，缄默不语，不是这个意思哈，像木头石头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说了即是无说哈，这叫无法可说。世尊当涅槃时告众曰，为我曾说法49年者非我弟子，为我不曾说法者亦非我弟子。就是认为有法可说和认为无法可说都在两边哈，都是法执哈，所以他你有执着哈，你就是被觉合尘了哈，你就没有觉悟，没有正觉，所以不是佛弟子。故知说法无形，不取相而说，不离相而说，如是而说是真说法者。于是呢，我们知道说法无形，说法无形就是无相，就是我们不着于任何说法相哈，不着于说法者，也不着于有所说法，也不着于有所说，就是皆不着。故知说法无形，不取相而说，不离相而说，就是说我们不着于任何相，如是而说是真说法者，就是这样不取相而说，不离相而说是真说法者。此言说法当尽其意，也就是说我们说法心要空荡荡的啊，心要是心是寂静的，虽然说而不着于任何的依法哈，这就是说法究竟分。为第四决定者，也就是前面哈佛陀再次为我们决定，这是第四项哈。 以下即执政心地，无着菩萨所谓先具足是也。就是下面开示的这个经文呢，是引领我们执政心地的。无着菩萨把它判为先具足分哈，这就是下一分了，先具足分第十九了。好的，我们的这个祖师注释部分哈也说完了，师兄们看看这块有没有问题。
师兄，我那个师兄你好，
哎，你好，
前面啊，前面那个前面啊，就是开头这里佛，哎，就是注释
的开头，嗯，
哎，开头，哎，这个佛告须菩提，汝无为如来作圣念，我当有所说法，盖说法者，唯有相可取也，即智为无法可说者，可说者这一段我还有点后面这不太懂，还
师兄，你是说前面这个哈？你盖说前面这个你知道吧？佛告须菩提，汝无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这个知道是吧？
哎，是的。
就是后面这个不容易理解，盖说法者为有相可取也，即知为无法可说者，心中既立此见，亦属有相也。
后面那句话，即知为无法，
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即使知为无法可说，这个即啊，即使你前面是有相可取，你是着相了，你就说你知为无法可说也是着相，我是这样理解的。
说后面这一句，哎，
师兄就不用动它，哎，对，就在这儿。
后面这一句即知为无法可说者，就和陈前一样的，就说他也是有相可取也。
对呀，你执以为执一个无法可说，对的，是的。
他就是这个也是陈前这样子理解。那前面这一句就是说的是有相的，说为如来做试炼，我当有所说法者，这就是有相的啊。后面就是无相。
对，是这样的。
即智为无法可说者呢，他有智念于无法可说，他也是着相，也是有相，
嗯，
是这个意思啊。
嗯，是的，
谢谢，
是的，我是这样认识的。
啊，好啊。
问一下师傅，看看我们这样理解对不对？师傅，
哦，我呢？
对，师傅，您看我们刚才讨论的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地方，师傅您看一下，师傅您看一下。即执为无法可说者，我这个即啊，我就是理解为即使执为无法可说，依然是着相，我这样理解的对吗？师傅，
我得看看，我刚才没注意你们说的是
啊，就是这一块。佛告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盖说法者，为有相可取也，即执为无法可说者，心中既立此见，亦属有相也。
嗯，为就是说呀，把有相可取说成无法可说。那要把有相可取说成那个，就立一个无相可取作为我，这也属于有相啊。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好的，师父。师兄们还有问题吗？
哎，师父好。
啊，你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就现在这个时代，怎么样能更好的那个弘法利生这一块呢？
我不知道。
哦，
师兄有什么感受？师兄有什么感受在这些方面？您可以说一下，
反正
跟师傅交流一下。
感受的话，在这个时代弘法利生啊也不容易，真正的发大愿行大愿也不容易啊，真正的在日常生活中去行菩萨道，践行佛陀的精神啊，无我利他，
师兄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没有，就是说吧，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实况吧，随缘吧，一切随缘吧。
嗯，
反正是现在，其实万法它本空本净，只不过人随缘吧，有那个机缘就随缘说一些，有些机缘不成熟，那就是静等机缘吧。多与众生多结善缘嘛， 哎，随缘为之吧。我说完了，师兄，也没别的。
师兄，我问你，就是那你说，多结善缘，怎么跟众生多结善缘呢？您这个是怎么
做的？那你在日常生活中，你碰到的人事物，别管认识不认识的人，能帮一下帮一下，碰见有些烦恼的人，能安慰一下安慰一下，就是随缘吧。看机缘不同，有的能听进去的，就给他说说实相，有的能给他种种善根的，就叫他烧烧香拜拜佛，种个善根，能听经闻法的，那就叫他听经闻法，看每个众生的根性吧，只能。切机吧。有这种机缘。好了，也没什么。你也有的，你要真正的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菩萨道也不容易。你说四大本无我，五蕴本来空。真正的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身心完全的奉献给法界一切众生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自己这个心啊还很小啊，也没达到那种佛心，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的话，也没达到那个佛心池，将心视众生，众生即佛体啊，也没达到，人家是说，一步一步去践行吧，其实说践行。知行合一吧。真正是话在日常生活中，人有这种大心大愿的话，也能满愿，因为也有佛的加持。随缘嘛，反正是一切就随缘嘛，也没有别的，就是随缘不变，不愿随缘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师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块自己还，或者说
发现
遇到的问题？
还小，你看我在最近年前碰见一个师傅，是江西的，病很重，然后，浑身插着管子，是肺炎，严重的肺炎，在寺院里啥的，寺院里也就是。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反正也可能耗尽了或干啥的，住在医院里。多了不说吧，每个月供养多了也当真正的去发心供养或干啥的，发现还有个这个心还小，还有点小我。你一个月供养那个五六百千八百的，一直去供养，其实感觉这个心嘛还真达不到，就是说装没有任何的粘滞啊，没有任何的啥的，有时候还但是有时候想嘛，真正的把自己的个身心都布施给众生的时候，一细想起来去践行菩萨道也没有别的，也没有。
师兄，这个你把身心布施
是啥嘛，一想也是这样。
你说你听说没有
啊，
满了应该是师兄的。
满了，我签座，我去年八月份就满了。
那倒是，你别想那么多了，日常都在想啥了呢？
没有，我其实说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事情，其实关照的话，什么事也没有，本来也没有事，就是说。
那你别说呀，我不是说你这是吧？感悟太多了，这。
没有那种，我就是说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的话，去佛心持啊，真正的才能与心中心法相应，真正的才能切入实相。我说完了，师兄，没别的说。
问问题，我问题提炼出来，把你的问题要提炼出来啊。 哎，那个我看杨正宗师兄要说说你了。
啊，其实我觉得黄师兄刚才呀，这个佛弟兄学的这个字儿了，正对应黄师兄说的这话。刚才学的不说这佛说法说了如同没说，做了如同没做吗？你如果把这点深切领会到的话，呵呵，是觉得就简单点了。我刚才强调的不是说法说了如同没说，做了如同没做吗？
是的，是的，是的，师兄说的对，是的。
对呀，我们刚才学的不强调的就是这个吗？
哎，其实是这样，知行合一很重要。哎，这是关键。有的说到不一定能做到，哎，真正做到了，哎，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事事无碍了。哎，那才哎，真的受益。哎，我说完了，我说完了。师兄说的对，
不爱呀，做、
哎、
了如同没做一样，不留一点痕迹，这才是不爱呀。如果你做完了留下了、
哎，
那就是有爱了。
是是是，是啊。
哎、师兄，你刚才说的这个佛心池什么，这你怎么这是怎么回事？佛心池是什么意思？
佛心池就是咱们那个。佛心中心大随修陀的你怎样的有十种佛心池嘛，因为元一老人
啊，十种池是吧，
哎，十种池，对对对，
嗯，
哎，没什么为什么，本来是性相空寂的，有些吧也是在当下在打妄想，其实吧真正的东西吧，哎，没有东西，哎，没有东西吧，但也不是完空。真正的我们去践行的时候，真正的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一言一行，去践行的话，才能真正的受益。我说完了，师兄，没别的。
嗯，
阿弥陀佛。哎，说完了。
好的，好的，
哎、
好的，师兄。
老师，师兄，我也聊一下哈，我也聊一下哈。
嗯。
哎呀，其实前面的那个师兄啊，他说的，我以前我也有过这个发心吧，可后面想法又变了，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所说的众生或者我们心里想的众生，就是我们心起的念头，我们眼前映入的都是我们的，比如说整个不管是什么，整个宇宙啊，整个世界啊，其实都是我们心中映现的这个像。那我们要做的干嘛？就是要根据祖师开示的一样，我们要观照，我们要除习，除这个除习，对吧？总的来说，可能哎，时时刻刻见性的话，其实无相可除，无相可无习也可除，对吧？但是我们要做功夫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做的就是度众生，其实就是度心自己心中的众生嘛。好了，我说完了。
嗯。心中众生和外边的众生是两个吗？
没有外面，只有心中的众生，就是外面也是在心中起现的呀，就是你任何的东西都是自己自心的起现嘛。
嗯。
然后比如说我在跟师兄您说话，其实都是在起妙用，在起妙有啊。如果我们认为这是起妙有，那就没有独相嘛，那就不是我们的万年嘛。
其实师兄说的对，那个自性众生嘛，给他没有内外，这一切众生都是自性的众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有形有相，这所有的这一切众生啊，都是自性的众生，也没跑到你心外去啊，没有内外，没有内外，真正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真正的去践行。大愿大行啊、去践行普贤行，去践行这种大愿，你这种文殊智啊，才能就是说空杯双运去践行。我说完了，师兄，没别的。
嗯，好的好的，师兄。
其实啊，有些这段经文呢、啊、很难理解。你看世尊当涅槃时告众曰，为我堂说法49年者非我弟子。他说世尊说了我涅槃同年。
嗯，
世尊当涅槃时告众曰，是吧，当涅槃的事告诉大众了，为我说法者49年呢非我弟子。你要说我说法者说了49年，那你不是我的弟子。 你要说我不曾说法者啊，亦非我弟子。你要说我什么都没说，我没做事儿，那还不是我弟子。故知啊，说法无形，不取相而说。但是呢，你又不能离开相而说，如是而说是真说法。其实我觉得世间法、佛法是和世间法都是这样。佛说法不光说的是佛法，也包括了世间法，是吧？一切有为法。其实在这个里头，深意很深刻的，含义很深刻。故知说法无形，不取相而说，不离相而说，如是而说是真说法。此言说法，当敬其意。为第四决定者，以下执正心地，以下即执正心地，无着菩萨所著，为心具足者是也。下面是结论。这一段呢，其实这段意义很深刻，不是不说，不是不多事。
没错，杨师兄说的很是，很有道理。我们要细细的去领会。杨师兄还有说的吗？
对呀、啊，你要我说，你觉得什么？你的，你觉得说那个做事什么那个？像那我黄师兄刚才打个比方的样，你觉得什么弘法利生觉得挺难，挺不好做，其实那你是着了相了，你觉得实实在在的做了件事。我这里就说嘛，说了49年，你要说我说了49年，那你就是不是我的弟子；你要说我不曾说的，那你也不是我的弟子。这点像深刻理解吗？
嗯，杨师兄提醒的及时。是的。师兄们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结束了哈，师兄们。师父，今天学习就到这里了，师父。师父没开麦哈。师父再见哈。